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个以后看谁可以用引磬的哦，班长，你安排一下。不然你就自己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是34页第九部分哦，第九段啊，第九章好了。易行道跟难行道，易行道跟难行道。那前面我们已经谈了一些了，那也就是说这第九大段呢，第九大段主要是要告诉我们，念佛法门呢其实是属于易行道。那在易行道当中呢，念佛法门是其一，不是唯一，因为在易行道里面还有其他的。那这些条件呢，所谓易行道的修行的内容，都可以作为我们往生的一个条件，也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啊，这些条件往生彼国，也就是极乐世界。所以呢，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，也不是他主张的，他独创的，其实引了都是龙树菩萨也好，龙树论师也好，他在二世纪，因为他属于二世纪人嘛。那龙树二世纪的时候呢，已经有读到、有接触到这些所谓禁毒的经典，所以他的判色，他认为这个是属于某个根性的人，或者可以说属于初学者。所以这个跟我们教界所一般认为的，把所谓念佛这个方法呢，拉得太高了。那当你拉得太高的时候呢？就是说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包含所有一切一切一切，那这样的话无量法门就被排斥在外了啊。所以很多这些在教界里面呢，确实在净土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呢，他除了念佛搞不好其他法门他都不修学了。那这样的话对于个人，我就讲了，你一句佛号念到底理论上是可以，但是实际操作呢不大可能。因为当你昏沉的时候，当你有烦恼的时候，你怎么对治？所以他必须要旁涉其他法门。那另外佛法的弘扬开来来说呢，你只会一个方式，只会一个方法，就像医生只会开感冒药，其他人来呢，你没有办法随着病情的不同你可以开出不同的药方，所以你法门只会一个。那这个跟我们常常，我们不管有没有受菩萨戒了，我们常发愿嘛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其实就相违背了，哦，所以导致这个他的用意，我觉得读就是作者的用意呢，其实希望从经论里面还原一下念佛，所谓称名念佛的一个情形，那跟教界所认为他的那个把他拉得太高了，其实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经论里面不是这么谈的啊。那当然他不是贬低念佛法门，他不是哦，他是要还原，就是说他属于易行道。那易行道当然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方法简单总是容易上手，那方法太困难就很难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学骑机车摩托车了，先教他怎么骑单车，如果单车两个轮子的单车都没办法骑的话，一下子就骑机车可能是很难上手。那如果单车习惯了它可以平衡了，你骑机车那就可以。所以可能是前后的不同。所以易行跟难行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？难道是两个不同的吗？还是它有前后的关系？也就是在这篇所谓谈到的啊。那之前我们谈到就是在第二条国字二呢，第二条的内容就是弥勒跟释迦的一个比较。那弥勒所修的呢，基本上是属于人间行，也就是易行道。那释迦牟尼呢，他修的是难行，所以因此呢，在经典里面都这么讲，释迦本来发心修学呢是比较晚，比弥勒菩萨晚，但是呢，他成佛比弥勒菩萨快。为什么？所以可见难行的反而容易成佛， 意行呢，不见得成佛就快。那下面会一一跟我们介绍了。那我们应该是在第三个意行道的净土行，这边我们要今天要开始讲第三意行道的净土行。这所谓的净土行，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谈到的三根福德。那这边引了几个跟普贤菩萨有关的这些经典，因为普贤菩萨代表我们说大恨普贤菩萨广大行。那这个普贤菩萨，他在普贤恨愿品里面他有谈到任何的功德最终道归极乐，所以他跟极乐世界又有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他里面的内容所修学的话，当然往生就比较有把握了。那他所提出的种种的善行呢，念佛只是其一啊，还有其他的。那这所引的经典都是跟普贤菩萨有关的。那首先是佛说文殊悔过经，那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？几项哈，第一悔罪，悔罪就忏悔了，发心啊，发心这边发心应该是，如果是就大乘经应该是发菩提心，也就是上求下化的心啊。那这个劝助呢，劝助第三个劝助呢，它有四个了，所以劝助的右边呢，我把它用四五六七，我觉得比较不妥，应该是一二三四了。知道我讲什么，就是第三条的劝助呢，它可以分成四项，也就是随顺佛学乃至供养，所以我标四五六七我觉得比较不妥，所以你们可以改一下，把它改成一二三四。什么是劝助呢？劝助可以分成随顺佛学，也就是向佛学了，然后呢劝请说法跟劝请住持，这都是跟佛有关的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他的传记里面基本上都这么记载，佛呢成道呢通常都是要有人去请他转法轮，因为据说佛好像说，哎，我所体悟的道理呢很甚深很难，那怎么讲啊？那讲了众生不了解又会批评，有没有？他有考虑不讲啊？那到最后呢，哎，大梵天王来请转法轮啊。所以这个请转呢，其实就是说表示出有人请求的时候佛陀才会讲，这个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恭敬的立场，也就是说想听闻佛法的人他主动去请求，表示他在各方面的条件他都准备好了。所以佛教不像一般基督教到处去敲门，到处去推那个好像那个叫什么行销啊，到处去行销，不会啊，没有，因为对方各方面还没具足的时候就没办法。所以当有一个人来请求的时候，第一他一定是很恭敬的，做好任种种的准备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应了，契机了。所以对方还没有做准备你积极去的话，其实会反而不契机了。所以为什么在佛典里面都要有人请转法轮啊？所以这个所谓劝请说法劝请注释，表面上是说，哎，请佛来注释说法，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具备听闻佛法的这个条件，这个准备。我们做好准备，当然任何人来，只要一句话，可能我们就有所获了。所以它的一个还有一个深层的意义啊。那供养表示也是站在一个比较恭敬的立场啊，对上我们供养。所以这一个呢，其实如果站在一个听法的人来说，他都要具备这些条件。如果只是蒙听蒙听了哈，有啊或无啊不要紧了啊，你看电视有没有第四台看佛学讲座哦，没关系，还在吃东西啊翘脚，反正有啊不要紧了，我还可以帮习字的哦，我还可以拖地，一面拖地一面看啊，这所获有限啊，有人笑搞不好是这样子哦，在吃晚饭的时候一面吃一面看，这个所获有限。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说佛法要从尘跟净当中去求，尘跟净这个不是说佛陀要求的，这个是我们有准备，那即便是我们自己看看佛典我们就能够契入了，哪怕是一句话，但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都不行。所以这一些其实无非你看看忏悔发心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， 佛陀都往生，那怎么还请求说法？那怎么办呢？他突然间出现，我们也会吓死啊。其实他的生辰是告诉这个听闻法的人，他各方面都要具足。好，那这一些行法呢，其实还是主要是以忏悔为主了，忏悔。那这个忏悔呢，其实在声闻乘跟大乘是有点不同的啊，我不说小乘了。声闻乘跟大乘有一些不同，那声闻乘基本上呢，像佛陀当时的僧团忏悔呢，主要就是我是僧团的一份子，我在僧团里面可能违反到大家共住的一些规约，共住的规约嘛，就是大家规定的嘛，比方说好了，现在想不出来，比方说我们规定好了，你出去的话一定要请假，这是哪怕佛陀也要啊，那你就是偏偏不请教，不管是忘了还是故意回来，其实这是违反我们的规定，所以你必须要忏悔。忏悔就是认错。好了，那他发现，哎，对哦，我犯了大家共约的话，好了，我就忏悔。那忏悔则安乐，他忏悔他就没事了。那另外一种是有关个人的一个所谓修持上，就是说你这样的行为会造成你个人在解脱上的一种障碍，那这个也要忏悔。这个虽然没有牵扯到团体，但是个人，那通常那种是属于道德，道德规范，那你要忏悔。啊，那这种呢，别人举证呢，可以是什么呢？别人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或者呢，他怀疑，比方说你突然间12点从那个 pub 跑出来 ，pub 知道吗 ？pub 中文叫什么 ？pub 跟酒吧有点不一样。夜店啊，你们台北好像很多夜店 pub 啊，你们这边的 pub 是蛮乱的，英国的 pub 是还好啊，我也在 pub 里面跟教授喝咖啡啊 pub， 也就是说不该出现的地方你出现了，哇，我怀疑呢，在僧团里面他就可以开会的时候他可以举证，哦，某某一个时间点我看到你这样出来，我怀疑你怎么样，那你就要解释，那依你的解释呢来判断你有没有违犯。啊，所以可以自己看到、自己听到或者怀疑，啊，那种如是我闻那种哦，不管了，啊，以耳传耳那个不算，那只要有就忏悔，忏悔就安乐了，所以就个人解脱，就团体的一个和乐，只要有违犯忏悔，忏悔没事了，所以这是声闻的忏悔，那大乘的忏悔就不一样了，他把时间拉得更远，过去无始以来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的时间点看得更远。无始以来乃至无始的未来，我要成佛啊，那成佛要很长的时间呢，我要创造环境等等，所以这一些过去种种呢，可能因为我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很好，它没有起现行，它不构成障碍，但是我不敢保证未来它不会构成障碍，所以大乘是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啊，无始以来啊，所以我们忏悔都是忏悔无始以来，所以你看大乘的忏悔都是它的内容跟所谓声闻乘，我们在律里面所看到是不一样的，啊，那只让大家知道说声闻跟大乘忏悔里面有一些不同。那声闻乘呢，比较强调事相，事相的忏悔；那大乘就比较强调理性、理色、理上啊，乃至心。心一想，第一念当然念头起来没关系，第二念如果再想，那也是犯戒，很细。声闻乘没有。心里想，只要身口没有完成，不构成根本。啊，你要想身口完成了，把这个人砍掉了，这个人的生命死掉了，种种条件具足，才犯到所谓的这个戒条。如果心里想身口没有发动，不犯。所以声闻乘基本上是重视事项，跟外面一般法律一样啊。你心里想你要杀我杀我杀我，你举报没有讲那无所谓。如果你举报讲，我一定会杀掉你。突然间，这个人真的死掉了，那警方是怀疑你，因为你曾经讲过，但他不可以因为你讲就认定你杀，这还是有一段距离的，哦，所以重在事项啊。所以判罪的话，其实就是要看证据嘛，一个具体的东西啊。那菩萨就不一样了，大乘是强调心，因为心啊，因为心会主导这个身口，所以他把它拉得更细，要求更高了。理上就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，啊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身口的表现，它是强调心理的活动， 那心里的活动谁晓得啊？所以自己的反省力就很重要，因为心如果持续下去，难免身口味会表现出来，所以他的要求更细了，更细。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受菩萨戒的话，其实我们其实就不需要那么要求，可以这么讲，因为这个心太细了。我们先从身口，五戒也好，很多菩萨戒条其实就是具体的身口。那大乘因为它透到理，像罪会怎么会产生，就是心一转换，恶也可以变成善。我很坏，但是我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。所以礼忏的忏悔不是那个罪从心起将心忏啊，罪若心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个就是那个透到空性了，那透到缘起或者空性了啊。那基本上在声闻界里面是没有，因为它是具体的，就像法律它必须要讲究证据的。其实这都可以通的啦，只是一个要求是不一样，自我的一个要求。那下面另外一部经呢，这个曼陀跋陀罗，曼陀跋陀罗就是普贤啊，普贤的梵文字就是曼陀跋陀罗，普贤菩萨经。那这里谈到的几个所谓修行的条目呢，这边举了六个，忏悔、忍，这个忍呢其实就是赞许，就是称赞如来了。忏悔称赞如来，礼拜如来。所以你看哦，大乘很多时候都谈礼拜，礼拜没有一个对象你拜呀，所以一定有佛像啊，一定有佛像啊。那早期是很早期是没有佛像的，佛像呢是这样，在阿育王时代，阿育王时代大概是西元前三世纪，也就是西元两百多年，西元前两百多年了。最初的一个像呢，站立的像呢，那是夜叉的，就是阿育王统治整个印度嘛。那佛教也有传到南印度，南印度其实以现在来看就是中印度了，在古时候也称为南印度了。那传到所谓原住民，那原住民的很多那些民间信仰的神啊，夜叉这些等等，都成为我们的护法。那最早就是一个站立的佛像。那个佛像不是人，是夜叉，就是当地民族的民族神呢、啊。就像我们早期，据我了解，早期不管是隋朝还是唐朝的佛像，在中国，他的脸型其实他尽量塑化成跟当时的皇帝一样的。当时的皇帝，就是不要说皇帝，就是如果是唐朝的佛像，他刻的人面哦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很像当时的人呢、啊。不可能像印度人，因为中国人总是刻得像中国人嘛。他刻，所以早期这个最早的站立的像，可以看到他也不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，他是以夜叉。在佛教的艺术里面，那是到了西元之后，才开始陆陆续续在西北印度就有佛像了。那随着希腊的统治，因为希腊人艺术蛮高超的，他艺术很美。那他就会刻画佛像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都有礼拜，其实就某一个意义来说，一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让我们去拜的。因为佛陀死了嘛，那如果是到了西元之后，大概死了三四百年了，随着我这个印象越来越模糊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佛像，那佛像当然你说释迦牟尼佛到底长得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其实他长得怎么样不重要。借由这样的一个佛像，其实让我们升起皈依，那才重要。所以皈依有一种不只是执着他的像，反而要皈依他的功德，他之前所修的我们要向他学他的特质。那再来第四呢，就是愿乐。那这愿乐就是随喜了，前面所说的随喜，那随喜佛学啦，随顺佛学啦，随喜功德啦，这等等愿乐，也就是随喜比他人的好处。那当然随喜他人的好处呢，是在对治我们的自私、嫉妒、兼贪。我怕死，怎么会有这个电话打铃？这中华电信有啊，我以为在谁在叫。随喜随喜哈， 好，那再来第五个劝请，那劝请就是说法跟注释。那我刚才讲了，劝请佛陀说法，佛陀注释，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以听者来说，我们做好准备了，那佛陀随时来讲。那以这种心态呢，即便我们阅读藏经，我们都可以受益的。那持施呢，就是回向。所以这里呢，大致以行愿品，就普贤行愿品相同了。但是只有六个啊，六项。好，我们翻到35页。另外一部经呢，《离垢会菩萨所问礼佛法经》呢，他也举了只有五条。第一呢，礼拜啊，忏悔、劝请、回向、发愿。佛教里面呢，回向跟发愿哦，通常都会有。那往往在一个所谓法会或者一个佛教的仪轨里面，发愿会在前，回向是最后的。那发愿可以说是一个愿景，一个目标了，一个大方向。那回向呢，回向会随着我们不同的时间从事不同的一个善的行为，然后把这个善的功德回向。所以回向是就功德而言呢，那往往是就你所做的是好的啦，如果不好的，我们通常不会回向，我们会什么遮遮掩掩的，卖好郎咱样，或、做了好事，那是不会怕人家不知道的，不是不会怕人家知道啊，是怕人家不知道啊。所以回向通常是救功德，也就是说，我即便我是来，比方说来讲堂当志工啊，完成的，那这是一个好的东西，我就回向。啊，所以就功德他回向，希望好的，因为在世间法好的东西当然会得到好的报，但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要回向所有的众生，啊，所以这是回向。你把它切到静音啊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如果要回电，你再啊所以这个发愿跟回向知道吗？哈。所以发愿通常是一个愿景，那以菩萨来说是弘誓愿，那回向就不一定了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某个法会或者某些善事，我可能回向某个人或者没回向我们的亲属，希望他身体生病嘛，那希望他病赶快好，所以回向是就功德，我们所做的功德加以去回向。那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的，第一，在经论中呢，易行道的净土行呢，本不限于十件事情啊，所以刚才举了。但是呢，在普贤十大愿，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它十项，我们每天早上都念了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啊，乃至最后十者普皆回向。十事呢，其实是随顺华严经的题材而已，因为华严经它很喜欢十，十地十微相十行，什么都是十的，十十十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经典它的一个风格了。所以十这个数字呢，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吉祥的，那很多这些修行还是怎么样都把它凑成十啊，是这样子。那最重要的其实是三个，也就是说其他的经论当中有共同的，就是忏悔、随喜、劝请。那忏悔是就个人而言啊，就个人而言，这样我们会摒除很多的障碍。那忏悔呢，借由忏悔我们能够改过，让心调柔。那随喜呢，是对他而言，我们看到他人有做好的，诶，我们就欢喜随喜。那随喜可以是从内心的，也可以是从嘴巴去赞叹的。那劝请呢，劝请就是劝请说法跟那个佛久住了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都有因缘听闻佛法。那这个随喜呢，主要是对治我们的兼贪嫉妒啊，因为嫉妒障碍呢，其实就众生就会远离我们，或者我们说我们会远离众生呢啊，嫉妒。那菩萨是不能舍弃众生，所以他不能有嫉妒，所以这个随喜基本上是来对治这个嫉妒心的。好，那第二呢，易行到净土行呢，为特殊的宗教行仪，那因为呢，这是修习佛功德的方便，忏悔的方便。你 你看，它是特殊的宗教行仪啊，哦，特殊的宗教行仪，它是一种方便。这个方便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方法，它为了让我们修集佛的功德。成佛一定要跟众生结缘，成佛一定要具备很多很多条件，啊，要跟众生结缘，所以没有一尊佛成佛是没有众生的。啊，那忏悔呢？当然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要慢慢调入自己，啊，摒除种种障碍。那第三个就谈到印度修持跟我们佛教修持法的不同。印度菩萨法呢，一日六时行道，次数多而时间短。一日六时啊，那这个六时当然，如果二十四小时，它可能六时就分了，除以六，啊，每时就四个小时。那他就说整天，其实整天几乎都在修持的，也就是说他次数会多，但是每个修行的内容它不会很长，因为长的话其实我们会累的，啊，时间一长，其实我们的效率就慢慢递减了。那中国不一样啊，中国是要集大众。聚集大众来一起共修，那这样聚集大众呢，其实也不容易了，所以不得不把次数减少而时间拉长，但是这样呢，不免失去易行道的妙用。易行道就是让我们一直一直持续，时间短，但是相续不断，那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打成一片，习以成性。如果是中国佛教就不一样了，他共修好了，早晚课，有些地方早晚课很长哦，我拖个两个小时哦。那个站的脚都会痛，两个小时，好，两个小时下来，哎，就没有了。二十二小时都是你自己的事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不符合，就是没有好坏，就是说跟度修法比起来是不一样。那如果是两个小时，那过后就是停顿了。反正我们没有办法打成一片啊，所以印度这种修法反而能够让我们慢慢培养，一直持续不断。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规定早晚课的话，时间刚开始不要拉得太长，不要太勉强，配合大家的时间。你如果有上班有怎么样，其实不要太累啊。那时间短但是持续啊，变成就是就像我们一天三餐，上厕所大小号，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好了啊，不用拉得很长。好，那第四呢？不以为修持即可成佛，那就执闻害意，不能通达佛法意趣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认为这些易行道就能够成佛，其实应该要分别说了。就是说，他就会什么呢？不能通达佛法的意趣，因为真正成佛呢，其实这一些只不过是前方便。真正成佛，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什么内容？那依我们来说就是戒定慧嘛，一定要透过戒定慧这样持机慢慢去体悟。那这一些所谓礼拜忏悔劝请，其实都是调入我们的内心，从这样当中我们听闻佛法，然后慢慢简单来说就要了解缘起，体证空性，才所谓的解脱的。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方面还是不能够，只不过是累积种种的善的因缘。就像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持戒，没有决定，没有所谓修慧，还是没有办法解脱的，最多只能保住人生或者往生天国。如果我们修定，比方说我们只是修不净观，观不净，那当然它可以降服我们欲界的烦恼，但是你单单只是观不净的话，你只了解无常，你放舍很多贪着，欲界的贪着，但是如果是单单这个的话，还是没有办法解脱的。因为以三界来说呢，色界和以上其实就没有所谓不净了，色界天人没有不净的，所以最多只是降服欲界的烦恼，色无色的烦恼还没有办法降服，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还没有办法解脱啊。但是他能够降服我们的烦恼，应该要进一步思维，那个对象所思维的对象就要不同，所思维的内容也要不同。那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啦，观的部分，毗婆舍那的部分。那毗婆舍那的内容呢，就要听闻佛法。那每个学派他强调都不一样，那起码基本上就是四圣谛了，也就是思维这宇宙人生的道理，了解这宇宙人生其实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诸法的共相，普遍的，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。 那不会因为文化的不同就不同，真理本来就是这样，真理永远永远经得起考验，那体证的这个共相才叫做解脱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异行道的实质，那下面讲的那个话呢就更重了。那这边的用词呢，其实这边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引用龙树菩萨的。第四，异行道的实质。那首先呢，开示异行道缘由，为什么要讲异行道，也就前面这些所谓修行的条目，在十住毗婆沙论，这是龙树菩萨造的啊。那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呢，只有汉译本，他没有藏文，也没有梵文，那更不谈有巴利文了、所以他只有汉译。那西方学者当然对于这一部论书的作者呢，他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在中国佛教乃至导师基本上认为是龙树菩萨。那他里面就十住毗婆沙论主要是谈菩萨十地啊，十地，也就是他是在解释华严经里面的十地菩萨的阶位啊。那他说到为什么会有开示异行道呢，他说可能是什么呢，菩萨要积极福慧之量，要有怎么样的功德法，这个后面我漏到一些字哦，你要填上去，因为在课本是有，他说要有怎么样的功德法，你们要才能得不退转、加上这几个字，才能得不退转，也说菩萨要思维说我要累积怎么样的福德智慧，这些资粮要怎么样的这些功德法才能够得到不退转。那这些功德法就是礼拜忏悔哒哒哒哒很多了啊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菩萨道啊难行啊，所以一般的众生不容易啊，所以一碰到的时候就吓都吓死了啊，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，让我慢慢慢慢先练习一下啊，不要一下子就这个难行，你明白吗？比方说难行能行成佛，哇，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很累啊，很累，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先开始比较简单的？所以对一般广大的初学者来说呢，当然难行之道就比较困难，所以我开示比较简单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在十住毗婆沙论，龙树这么认为说，为什么会有异行道的开示，其实就是简单来说佛法的普及了。你佛法要普及，一定要能够浅出的，能够适合一般人的多数人的，那些少数的，不管是修行的那种空性的修持，或者呢非常深奥的意义的探讨，那个都属于少数人的啊。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法门是比较通用的一般人的，这任何宗教都有的啊，任何宗教都有啊，基督教唱唱歌啦，跳舞我不知道，唱唱歌啦，那个很简单啊。但是你说真正基督教徒对于圣经有研究的毕竟是少数的，一般都是唱唱歌啦，那就会这样就好了啊。好，那另外括号二龙树就谈得更重，他说龙树对异行道的看法是什么，如所说呢，是就是怯弱嘛，凝啊，怎么读凝弱，凝弱却就确烈的众生呢，怯弱的众生没有大心，大心就是这种成佛之心，能够承担的这种大心，非是大人自干之言也，也就是你没有大丈夫之相。那这个大丈夫当然是指能够担当的难行人行啊，因为菩萨呢其实他要担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，别人没有办法做的他能做到，别人没有办法忍他能够忍，那这个当然要看层次啊。如果是我们每个人能力有限，抗压性也有限，所以有时候谈得太高哇就没有办法去承担，那是不是？所以在菩萨他有分嘛啊，久学的如果是再来的菩萨当然这些没问题，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，所以在成佛之道谈到大乘，菩萨在修持当中可能有也需要修习的所谓修习力，他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必须要退出， 离开群众，到一个极静处呢，去稍微做调整、充电、休息力啊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菩萨在他的过程当中，他会随着自己的不同变化，他会调整，该休息他还是会休息的。那这个异行道呢，当然它适合广大的群众，尤其呢感觉菩萨道很难行啊，我没有办法承担，就时间上来说又那么长，对不对？我难舍人舍，我没有办法，会害怕，所以他变成说，哎，那我就有没有一些法门我比较修的？那以龙树来看，这一些人呢其实没有办法承担啊。那异行道呢，所以异行道的养求者呢是确落下列者，根性比较劣。比较劣的，也就属于多数的了。那根本没有菩萨的风格。当然，如果你谈到菩萨非常狭义的风格，那种承担力啊，上求下化，不舍众生，那当然这类众生就没有得比。但是广大的初学者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的了。所以虽然是呵斥啊，但是基于爱，所以才骂他了啊。所以龙树是基于这样，他就骂，他就告诉你，其实一个法门。是适合你哦，适合初学者哦，啊！但是呢，你以后还是要提升的。那下面我们来看，就谈到异行道跟难行道的关系了。啊，原来异行道为难行道的前方便，前方便就是前面所要具备的条件呢。我们要具备异行道的这些种种功德，有了这些资粮，我们才能够进一步难行道。所以就广大的人初学来说呢，异行道显然是前面该具备的，然后逐渐他也慢慢会进到难行道。所以如果就这一方面来说，是就时间的前后不同而来分异行跟难行，就我们初学跟久学来分哦，所以没有所谓我根性很劣，不是哦。所以法门没有好跟坏，其实都是方便的，只要自己很清楚说我现在我的各方面的条件适合哪一个。如果我一下子没有办法骑机车，那我就先学骑脚踏车。那骑脚踏车也不会说感觉自卑嘛，不会啊，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习惯了，我再来骑机车会更好啊。那我们来看内容。第一小点呢，异行道不单只是念佛，即行愿品的十大行愿皆是啊，所以念佛只不过是异行道其中之一了。那再来，异行道的妙用呢？所谓妙用，它的功能实在是为了除障修福的妙方便，去除障碍、修福。你看看为什么会修福呢？为什么会去除障碍呢？第一，它会调柔我们内心，礼拜忏悔。然后呢，他随喜功德种种呢，其实跟他人有关系。那你这样改的话，你不会嫉妒他人，你的人际关系就会改变，福报就会随之改变了。你从随喜他人当中，你从关心别人当中，其实福报就改变了。所以这是除障碍跟修福报的一个方便，妙方便就在强调了。那能如此的修行呢，既能增长福利，调柔自心，进而广修六度万行的菩萨行。那所以 以大乘的角度呢，六度算是难行道，不容易的啊，六度。那其他呢都属于易行道，所以这没有，这只是先后的不同了啊。那如果我们是初学者，那当然修易行道是好像是理所当然，比较能够容易上手。那接着呢，慢慢调柔了，随着自己对佛法也认清楚了，那当然就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学习六度万行了。那这些妙方便哦，其实在南传的修法就比较少，大乘比较多。因为所谓大乘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比较频繁，所以它很多这些方便呢很多哦，然后可以增长自己的福德，乃至从利他当中呢，你增长自己智慧。那南传所谓以个人解脱为主的，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以个人的，在极静处啊，那当然他的妙方便就没有那么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小点， 意行呢即是乐行啊，这个乐行当然是容易做的了哈。那本为摄影却落下列众生修菩萨行的，那与成佛的数持数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意行到这些条件其实最适合初学者的啊，那他跟法门快跟慢是没有关系的啊。请大家把手机关掉啊，大家如果有手机把它静音还是关掉。哎，怎么那么多选举到了，是不是选举到都会有手机啊？我又选举到了你们手机。所以以龙树的角度你看，这是他讲的哦。所以导师很多在谈这个称名念佛啊或者频道，其实不是他个人的看法，反而是龙树的看法。哦，那一行道这些其实是比较适合怯弱的众生，就是怕前面那个，怕菩萨道太难行了，时间长要承担的东西又那么多，所以他适合这一类人。那这一类人通常是多数的初学的啊，那跟快慢没有关系啦啊。那第四，有以为由弥陀的慈悲愿力，所以能念佛往生，横出三界，名易行道。然经论本意呢，是易行道容易修学，没有障碍。这个有不同哦。你看，在经论它是说容易学，适合多数人，但是呢，有些人认为他把他的那个功德拉得太高了。那最后你来看第五点，中国的净土行者呢，以为念佛一门，无事不办，这未免辜负龙树菩萨的慈悲了。也说在教界，中国教界呢，有时候会流传啊，念佛一句，所有的功德都含摄在这个六字名号弘名里面。那你只要好好念就好了，福德智慧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有没有？那这种说法呢，其实以我们来看龙树的论点里面，乃至他引的一些经里面，很显然就差异就大了吧？啊，龙树认为说，其实很多很多法门。那一念佛只不过是其中一个，那这一些都是属于易行，然后易行无非就是什么呢？除障碍，修福报。当没有障碍，福报多了，很多那些甚深法义就能够契入内心了。所以佛陀在阿含经也是如此的，他每次跟人家见面开示，都不一定会开示什么缘起啦、无我啦，有没有？动不动就跟你这个哦，大家都跑掉了。所以他面对一般世间人，他会讲什么？所谓的端正法，端正法就是说施、说戒、说升天法、说布施、说持戒。哪一位布施持戒，未来会更好？你借由这个功德，你可以升天。因为普遍印度人都认为做好事会升天呢、啊，那跟我们中国民间也是一样，做坏事就下地狱嘛，啊，做好事就升天嘛。他是劝人家，你要布施。因为布施呢，你能够帮助别人，你的福报以后会更大。那持戒，持戒就是规范自己不伤害他人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你可以得到天的福报。所以他啊，那个人可以做人间的善事。等他做了，他内心调柔了，在《阿含经》说具备八种心态，那佛陀就会去观察，可以了，能够堪忍。那佛陀才进一步说缘起啦、甚深的法义。也就是所谓的解脱法，所以这就是照次第而来的。所以同样对一个初学者来说，其实易行道比较容易学习，也从中呢去除障碍，增加自己的福报，调柔自己的内心，那接着来修难行道，所谓比较甚深的法义就很容易契入了。所以法门呢高下其实都是我们分的，问题是契不契机，那这个就要善巧。所以一个善知识，他佛陀就是最好的善知识，他会应众生的不同，他的根基的不同，刚开始要怎么样去教他，那佛陀是最善巧的啊。所以易行道本身它是适合初学的，容易的，除障碍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拉得太高的话，那往往就是执这个而忽略了其他了，那所以很多很多法门就在所谓净土在教界流行的很多法门，大家就 就不修了，乃至说一门深入啊，其他都不管了，你明白吗？那这样就太可惜了。那至少龙树是不这么看的，啊，所以导师，其实导师或者中国佛教界，多少对佛典有研究的，基本上是蛮崇拜龙树论师的，啊，在佛教史来看呢，龙树呢，他很吃得开啦，啊，所谓吃得开就是大小乘他都吃得开，啊，就像你们的王院长，哇，在立法院好像也很吃得开哦，啊，不容易啊。所以龙树我几乎声闻论师都没有批评他，那大乘也是很崇拜他，所以八宗之祖，我们常说八宗之祖，也就是说他的很多看法其实在佛教界通常都认为是 OK 的，所以在中国佛教界也非常崇拜，尤其他的大智度论影响中国佛教界很深远，大智度论，那十住毗婆沙论也是一样的。其实如果是就佛的经论来说，一行道就是普贤十大愿了。那前面举了好几个经典，不管是五条或者六条，都可以包含在十条十大愿里面，十大愿里面。那当然如果你把它放得更广的话，世间所有的善行都是我们常说都是成佛的资粮，但是世间善行就很多了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缩小成普贤十大愿，那十条其实就是易行道了，就是易行道了，那十条，易行道就是那十条啊，普贤恒愿品那十条，一者离境诸佛。我就说以易行道，因为龙树所谈的易行道，基本上他引的经论都是跟普贤菩萨有关系的，所以易行道这个名称呢，除了你看都是龙树的论书，龙树，对，所以龙树当时所接触的经典论点，那基本上跟普贤菩萨有关的就是那十条，最多就是那十条，虽然中间有一些差异，但是加起来就那十条。那为什么十条呢？这个近代的学者就认为配合华严经嘛，普贤跟华严经也有关系，那普贤跟净土西方净土也有关系，所以龙树这种批判或者他的判色，他的判教，基本上就是当时他所接触的这些经典有跟普贤有关的，就是五条六条加起来就是那十条，他认为那个就是所谓的易行道，适合普遍多数人。那如果你把它拉得更一些经典，他可能谈到超经典啊，那是其中一个啦，易行道，反正就是一般能够大家能够做的，世间的能够做的都属于易行道了。那龙树为什么会讲？他是因为当时所接触的经论而判色的，那他经论就不外乎这十条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